这个性的差别相呢，陈文书认为性呢有三种差别。第一个是性实有，就是相信这个三宝是真实存在的啊，佛法僧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，那么能够随顺人可，这是第一个性实有，这个三宝是真实有啊。第二个性有德而生好药，那么相信这个三宝的存在呢，这个三宝是一个宝，是有功德的，这个时候我们对三宝能够升起好药心啊，信有德而生好药。第三个信有能，你相信你能够成就，就这个三宝啊并不是那么遥远啊，这个佛法生这个三宝的功德啊，世间的功德，处世间的功德啊，我只要努力我也能够成就，这个时候而生希望啊，以识得人生人要欲啊，就是三个啊，一个信实有，信有德，信有能。我这个地方呢，陈文书的解释啊，这当中这三个差别相都是以三宝为归处啊，如果是外道啊，你相信他是实有，有德有能啊，那这个就不是属于信啊。那么这个信呢有三别差别相，有三个啊，实有，有德有能。那么它的总相呢就是心境，就是一个心境为性，清净性。那么这当中呢，陈文书呢讲出一个疑问呢，说其他的善法惭愧也是善法，它也能够净化内心，为什么只有信才安立心境呢？这当中有一个理由说，说这个信啊是翻对不信来说，说我们内心有疑根的人啊，即使跟三宝接触啊，这个疑是一个染污，会把三宝染污。举一个例子，说我们心中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万德洪名，这一定万这个啊这个这个啊这个啊阿弥陀佛的名号、啊、来到我们的心中啊，就像清水珠一样啊，清珠投于浊水，浊水不得不清啊，乱心投于佛号，佛号投于乱心，乱心不得不佛啊。那么但是我们心中有疑根啊，就像这个心中有这个脏东西啊，就把这个宝给染污了，使令这个宝的功德光泽不能出现，所以这个疑啊能够染污一切的宝。那么这个信心呢，它是翻对于不信来说，它就是清净，阿弥清净，因为它清净的功能特别殊胜，它能够所使令所有的宝都清净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信虽然是有三个差别相，但是它的总相就是心境啊，以识得人生人要欲，心境为性。这个是安立做性啊，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啊。当然我们刚开始这个性啊，就是身心因果归依三宝啊，刚开始是这样子的。那么这个身心因果以后啊，就会升起惭愧啊，我们相信这个宇宙人生啊，不是上帝创造的，也不是自然而有的，是怎么而有的呢？是由善业引生可乐果报，由恶业引生不可乐果报。这个生命是有一个规则的，是由业来主宰的。那么我们对于这样的道理能够随顺人可啊，深信不疑以后啊，这个时候内心就会从众行善，群聚报恶，我们就会尊重这些善业，这些贤善有功德的东西会开始尊重，不管我们做不到都做不到，起码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，因为它会决定我今生来生的身心是痛苦快乐啊。那么对这个贤善呢、啊、开始尊重，对于这个报恶开始轻惧，虽然我不能够完全排除，但是我内心当中开始排斥它啊。那么这个是刚开始由这个信引生惭愧，这第一个阶段啊。那么进一步呢，就到无贪无嗔无痴啊等善根啊。这个善根呢、啊、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啊，能够引生一切的善法，叫善根。那么前面的性惭愧呢，都是在一个有相的境界活动啊，开始啊会以这个因果的道理啊来挑拨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啊，使令这个罪业慢慢的降低，善业慢慢的增长。 但是内心当中在有相的境界活动啊，总是觉得内心的干扰啊、扰动啊，这个八风一吹啊，还是使令自己的心不安。这个时候我们会找一个更深的皈依处，虽然佛法身是皈依处，但是这个都是有相的三宝。这个时候我们会从无痴下手，啊，就了解到佛法这种空性的道理、真如的道理。啊，那么那个时候所谓的三宝啊，那就不完全是外在的三宝，啊，一念不生即如如佛，啊，这个时候会往内心这个清净的三宝去安住了。由这个无嗔无痴的善根啊，那么引生无贪无嗔。我们在佛法里面对治贪跟嗔啊，这不完全是勉强的啊，就是由这个观的力量。比如说我们在对治佛法讲对治这个贪啊，贪着世间的这个男女的色身啊，佛法的意思啊，我们会对男女的色身有贪着啊，是由颠倒来的，就是我们总认为这个色身是美妙的，就是清净的颠倒，认为它是清净的，然后才产生贪。所以佛法的意思啊，你对治贪啊，你要对治那个贪引生的因缘，就是那个颠倒，净颠倒，所以就叫不净观。说你观察这个色身啊，种种不净物充满离身内，常流出不止，如诺囊成粪啊。说我们呢，观察一个美妙的这个男众女众啊，把这个皮啊剥开来啊，把这个肉也剥开来，看到里面的结构啊，种种不净物充满离身内啊，各式各样的溶血屎尿心肝脾胃肾，我们从头到脚。从脚到头啊，看不到一个干净的东西，叫种种不净物，你找不到一个你认为干净的东西，找不到。那么这些不干净的东西充满你一身内，内向不净。那么其次呢，常流出不止啊，那么这些不净物还不是经常在里面，有时候流出来啊，啊，那么大便啊、小便啊、毛细孔啊，各式各样的臭秽东西流出来。讲一个譬喻，如诺囊成粪，就是一个皮革，一个皮革里面装了很多的大小便利啊，那么有九个洞啊，经常白天晚上流出不净物。那么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无痴的智慧观察，就能够慢慢慢慢啊，把这个贪的颠倒、净的颠倒给调伏下来，就能够达到无贪。这个无贪是这样子的。好，这无嗔也是这样啊，修慈悲观。啊，那么这个是无贪等善根，这个时候我们会从有相的境界啊，开始进一步修止修观。啊，那么这个无贪无嗔无痴啊，还都是属于善断性的阶段，所以我们会进一步啊修这个禅定啊，达到勤安不放逸跟行舍啊，这个勤就是精进。那么我们刚开始在修这个闻思的止根观呢，啊，那倒不一定要精进啊，你一天修个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是可以的。但是你想得禅定啊，那是不可以的，一定要相续，专一相续啊。所以这个精进啊，是得禅定的一个因素啊。那么得到禅定以后就安啊，若身若心啊，都能够远离粗重。这个时候呢，身心调畅，有这个殊胜的三昧乐啊，这个是得禅定的相貌。那么不放逸啊，这个时候不放逸，乃至于行舍啊，这个时候对于所缘境能够平等正直无功用住啊。那么到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时候的止根观啊，有这个禅定的加持，就有断惑正真的力量，那就是可以成就圣道了。那么最后一个不害，这个不害就是对有情呢不损恼，那么这个是通于前面的三个阶段都通的，啊，所以这个智得到那个龙树菩萨说啊，佛法大海，性为能入，智为能度，啊，我们刚开始来到佛法就是信心、 惭愧，啊，勉强自己不去造恶业。所以你为什么不要去造恶业？就是生息因果。但是呢，我们进一步啊，不造恶业啊，那就不是生息因果，那是随顺我们的真如本性。啊，因为本性里面没有贪嗔痴，那是更深的。那个时候的随顺皈依啊，就更深的。啊，那么如果有禅定加持，那就转凡成圣。那么这个是讲到这十一个善心所的升起因缘，看我主的注解，此复解十一善心所也啊，这个就重复的解释十一个善心所啊，这是个总标。那么看别释：一信，二禅，三愧，四无贪，五无嗔，六无痴，此三明三善根则，以能生一切诸善法故啊。这个善根呢，就是它是一切法的根。就像树根能够升起枝叶花果啊，那么由于无贪无嗔无痴啊，就能够升起种种的善法。七精进，八清甘九不放逸，十行舍，十一不害啊。那么它的体性跟业用呢，即如白法中解释，这个地方就不再分别。看这个集啊，就是这个啊，这个行舍即不害，这个集，集之一字呢？显宜翻染诸善心所啊，这个集呢是开显其宜的翻，就是相对于杂染的心所啊，相对于这个杂染的诸善心所啊。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啊，基本上我们的内心是很复杂的啊，善心也不完全是十一个啊，这个只是因为这个相貌比较明显的案例的啊。那么这以下呢又提出的十七个啊，我们所没安立的善心所啊，第一个是心，第二个是不忿，三不恨，四不恼，五不忌，六厌，七不谦，八不骄，九不负，十不狂，十一不馋，十二不慢，十三不疑，十四不散乱，十五正见，十六正知，十七不妄念啊。那么陈文殊人解释说，这都是开合的不同啊，这十七个呢都可以有十一个心所的开合啊而建立啊，那么或者一个或者两个或三个乃至于多个，那么就能够去安立这十七个心所。那么详细的呢大家可以看陈文殊论啊，看最后的总结：然皆不别立者，未显少善人理多恶，又显误解理通，不是烦恼之迷情事迹故也。那么这当中说，为什么善心所只安立十一个，这十七个心所都不安立下去呢？这当中有两个理由。第一个，未显少善人理作恶，说这个少善啊，说我们这个佛法安立善的目的是要破恶，那么这个破恶啊不必太多善，只要有十一个祭祖就能够破恶了，你这十一个善法这光明能够成就啊，就能够破出黑暗了。所以这十一个善法已经足够了啊，所以再不必多安立，不必再分心了啊，这是第一个。其次呢，又显误解理通，不是烦恼之迷情失即故也。那么真实的断烦恼呢，是观诸法的总相啊，我们在断烦恼啊，观一切法的别相啊，你观诸法是不净是苦啊，是不能断烦恼的。断烦恼是观一切法的总相，就一切法是缘起性空，这个空性啊，无自性空啊，是诸法的总相，是从这个地方断烦恼。观一切法空的时候啊，就把所有烦恼都破坏掉了啊。所以断烦恼是误解理通啊，所以不是像烦恼的案例啊，是迷啊差别的情事而成立的。所以也不必安立那么多的善心所，因为断烦恼是观一切法空的啊。这个地方是说啊，少善人理多恶啊。维大师提出一个理由说啊，为什么少善人理多恶呢？他在观心法要说啊，因为善呢是随顺我们的本性，恶是违背本性，所以随顺本性的力量强，少善就能够抵 多恶。维大师这样解释。这古时候有一个小故事啊，我讲一讲。说一个深山上啊，有一户人家，这户人家的老人家啊，往生了。往生以后啊，就去一个看地理的人来看，就是把这个老人家的尸体埋在哪里啊，这个对后代子孙比较有帮助。那么就找了一个很有名的地理师来，这个地理师啊，精通地理啊，对自己也很有自负的啊。那么来了以后呢，就先到家里面奉茶。那么这个山里面这个老人这个家庭啊，就送茶的时候啊，就放了一点这个粗坑啊，在这个茶的表面上。那么这个地理师啊，在喝茶的时候啊，看到这个表面上有粗坑啊，不欢喜，你要请我喝茶，这个茶是很好啊，或者是洞庭乌龙茶或什么茶非常好，但是你是表面上给我撒这一层粗坑啊，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些很不欢喜啊，很不欢喜啊，一念的恶心啊，起嗔恨心啊，就找一个兄弟给不吉祥的地给他老人家埋葬啊。埋葬了以后过了几年啊，这个事情就过去了。有一天这个地理师一想，哎呀，他当初呢就是对我一点不礼貌，我也不应该这样报复他们，找了这么一个凶恶的地给他们，我应该看看他们现在是怎么情况啊。就又回到了那个山上去看，哎呀不得了，那个房子就盖得特别的庄严，那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，花大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地理师在想啊，我当初是找一个凶的地啊，他怎么会发达呢？就到那个山区去问啊，他说我当初来的时候啊，你们请我喝茶，那个茶非常好，但是你撒了一点那个粗坑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哦，是这样子的啊，因为你啊老远赶来啊，从那个山下走上来很喘啊，我怕你吃得太急了，啊，这个茶很热啊，你吃急了就烫伤了舌头，烫伤肠胃啊，所以撒一点粗坑在上面呢，让你吹一吹哈，吹一吹啊，喝得慢一点，保护你的肠胃。这个弟弟是说，哦，我了解了，一念的善心啊，转凶为吉，一念的善心。说这个本来我是给你安排一个凶恶的地啊，但是你呀、啊。对待人家这么的厚道，这么的良善啊，兄弟能够转成基地，为什么？一念的善心啊，所以讲少善能抵多恶，为什么？因为善是随顺于我们的本性，他得到本性的加持啊，他的力量大，这个恶法是违背我们本性，这个本性会对他有所排斥啊。那么这个是说明这个第六意识所相应的十一个善心所啊。那么这十一个善心所的活动都能够使令我们今生的身心、来生的身心成就可乐果报的。那么大家有没有问题？这个你可以看看陈文顺好啊，他都是好几个的组合啊，详细的可以看看陈文顺。嗯，我陈文顺对第一个心啊，星球的心倒是蛮重视的，他觉得我们这个生命的改变啊，心啊，我这个心呢是主的善法欲，这个心跟欲会不一样，前面的欲呢是别境，是通善通恶，这个地方的心呢是跟这个信心、惭愧心、无贪无嗔无痴相应的一种欲，它本质是欲，但是它跟信、惭愧、无贪无嗔无痴相应，这叫善法欲，这个善法欲安立作心啊。那么陈文顺对第一个心呢、啊、解释比较详细，后面都解释得很烈啊， 那么其实这十七个心所啊，都是不离开这十一个善心所。不信就是疑啊，根本烦恼，根本烦恼。不信跟疑哦不同，对，这个疑啊，贪嗔痴慢疑，这个疑是疑诸谛里犹疑不决，他不是说完全不相信，犹疑不决，这个世间上真的有因果吗？他的意思就是好像有，好像没有，怀疑，不信是全部不相信的。完全不相信，这个疑是什么？它的体性是犹豫不决，犹豫不决，它不能决定是有是没有，它不能决定。但是这个不信是口气是完全相信是没有，是这样子的。他这个地方是反对不信。不信，说这个，我送你一个宝，对不对？这个宝本来是可以放很多东西，很多很多的支具，但这个宝搞脏了，这个宝已经失去它的价值了，被这个脏东西搞脏了，你卖给人家不要了。说这阿弥陀的名号本来是万德洪名，他也念佛，你也念佛。很多人念佛，有些人念这句佛号，现身业障消除，福慧增长，临终蒙佛接引往生西方。有些人念这句佛号一点都没有帮助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你这一念心跟佛号接触的时候啊，不信，就把这个佛号给染污了，这个宝被染污了，没有作用。那么我们这个信是相反，清净，这个宝啊。再拿干净水一洗过去，那就功德就表现出来，是这样子的。是的，根本烦恼都比较维系，谁烦恼是比较粗？是的。也是会染污。疑也会染污，就是疑呢会障碍我们的精进，它障碍精进，因为你疑了以后啊，你就会不是那么的精进，又又犯犯了，是的，这个十大律法的就是说啊。我们的念头升起有两个情况，第一个是任因而起的，就是由这个触带动的，触作意受想识，这是第一个。就这个人也没什么特别的理想希望，哦，那这是第一种。那么十大谛法所解释的是指由作意而起的，有作意的，就一般都是比较有决定性、有强大势力的心念，这个地方叫十大谛法。随境界转，就是触，你跟什么境界一接触，就升起什么念头，触由触带动的，这个触就是根境式的和合，这根境界一切触，事就触起来活动嘛，对不对？那么那个时候就带动作用，比如说我们讲受戒。我们要没有受戒啊，我们心中没有什么理想目标的啊，就是我们内心要起善起恶，完全是由境界决定啊。要起的跟染污的境界接触，就起烦恼；跟清净来到三宝的地方，就起善念。但是你这个受了戒以后啊，心中有一个希望啊，面对十法界有情无情啊，四断一切恶，四修一切善，四度一切众生， 你心中有这样的希望以后啊，你即使遇到的染污的境界啊，你都能够作意排在前面啊。你要自己作意啊，去意念你的戒体啊，断恶修善度众生。那么你这个作意怎么升起呢？就是你那个欲，你在三宝面前所发的愿力，那个誓愿，是这样子的。我当然，你这个希望是由圣解而来的，你刚开始一定思维过受戒的功德啊，那么有这个止根观的力量啊，思维受戒的功德，思维破戒的过患，你才能够发动这样的希望。这个第三能变的相貌是很多变化的啊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前面的初能变、二能变的体系呢，无始劫以来是一类相续。第八识的意熟，第七识的思量啊，不管白天，不管晚上，都是无际的。但是第三能变啊，善不善俱会啊，可能白天起善念，下午就起恶念，乃至于前一念是善念，下一念就恶念。这个第三能变的心是这个情绪非常复杂的，可以看得出来啊，它的变化性很大的。它这个是一多分来说的啦，即使你清安的时候不分层也不会掉局的，因为你清安的时候是明了又极尽的。不过多分来说啊，你一个人清安出现了以后啊，你是多分来说是不分层的，不会分成，因为你有堪韧性，那个心力很强。这个昏沉就是没有堪韧性，没有造业的功能，明了性失掉。好，这是一多分来说，即使你得定的时候，昏沉掉去都会失掉的。他这个分析是这样哈，当然佛法都是从观察了。这个虚空观呢，是从现象的无常去分析，从现象界、现象界，从有相的境界。哦，我昨天跟今天的身心有变化了。昨天的身心跟今生的身心都是有相的境界，这是从事相的变化，慢慢慢慢的分析无常，所以是苦，因为我们的心谁愿意扰动变化呢？这不随顺我们心意的苦。所以我们不能做主，因为如果我们能做主，谁愿意痛苦呢？如果我能够主宰我的身心，我就应该要远离这样的变化。但是我不能远离，表示我没有主宰性，是业力主宰。无常、苦、无我，说无我里面安住到观一切法空，这个叫喜空观。它是从现象的变化，但是体空观不是。体空观呢，它不关你昨天前天怎么样，它从理性，从理性，从道理上说，先假设一切法是有生，是有自性。那么它有自性是怎么生呢？是自生、他生、共生呢？找不到，找不到它的一个生的因缘。它也不是自己生起，它也不是他生，也不是共生。那么它无因生吗？无因生也不能成立。所以结论，一切法无生。从无生的理当中呢，知道一切法是毕竟空，无我我所，因为从来没有生。你找不出他一个生的理由，找不到。那这个是从理论上分析的，那是立根人的，他是因为你一个道理的成立哈。当然我们也可以含糊笼统说一切法如梦幻泡影，也可以这样讲，但是你不要去分析哈。你说你凭什么说他如梦幻泡影？凭什么？你凭什么讲这句话？你这样子分析过以后，你再来讲，你能够经过你观察，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应，是故之无生。你很认真观察以后，你再来讲一切法如梦幻泡影，那个理解就不一样了。我们一般都是含糊笼统说一切法如梦幻泡影，你问他说 你凭什么说他是梦中暴雨？他讲不出个理由，讲不出个理由就是含糊笼统，没有圣洁，没有圣洁就没有力量。就是别人讲梦幻泡影，我也讲梦幻泡影，就是这样子。反正《金刚经》这样讲，我也跟着讲嘛。那这样子，你没有很深刻的理解呀、啊，就没有力量。你跟你的无始劫的无明的、啊、那个自信体接触的时候，没有力量。那你如果真正的照这个龙树菩萨那个庄观用这个四个观念去观啊，你知道一切法从来没有升起、啊。这些法都是我们自己希望创造的，它的本质上根本就没有升起，不是说一切法升起的我们修空观把它破坏，不是，而是一切法本来就无生，佛陀引导我们观到本来面目，那这样子的理解又不一样。一切法本来无生的，不是说先有一个我，本来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我的，然后我们修我空观把这个我给消灭，不是这样子的，而是本来就没有的，叫无生，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啊。
大家打开讲义第十六面，尚未性惭愧，无贪等三根，情安不放逸，行舍即不害。那么在本论当中呢，天亲菩萨把这个八事啊分成了三个部分，就所谓的意熟能变、思量能变跟了尽能变啊，这三种能变。那么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呢是第三个了尽能变。那么我们从前面的学习啊，我们对于了尽能变啊的一个作用啊，能够知道它有两个特色。第一个，它的变化性是最大的。那么这个变化性呢，从因地的造业来说呢，它能够造善、造恶、造无忌，啊，是刹那刹那的变化。啊，它造业的时候的变化是最大。其次呢，在受用果报的时候呢，它有苦乐忧喜舍五种各式各样的感受。那么它的因地的造业，它的果报的受用啊，这种变化性是超越前面两种能变的，这是它第一个特色。其次呢，它的造作的势力最强。不管是因地的造业，不管是果地上的受用，它的势力都是最强大的。那么第三能变呢，它有这两种特色是不共于前面两种能变的，而它的变化性跟造业性啊，还跟它的心所有法有密切的关系。就是说他为什么能够那么大的变化，他为什么有那么强大的势力呢，跟他所相应的心所是有密切关系的。因此本论的论主呢，特别在第三能变的地方啊，就标出了他所相应的心所有法。这当中呢，特别强调第六意识所相应的心所有法，有五十一个心所啊。我们刚刚所练的是善的十一个心所，那么这十一个心所呢，在第六意识活动的时候啊，它能够引申我们此生他生啊可乐的果报，叫做善。那么这个善的升起啊，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次第啊。第一个是性惭愧。那么我们刚开始这个第六意识啊，最初能够升起善法，就是我们第六意识的明了性啊，跟三宝的境界一接触的时候啊，或者是跟佛像接触啊，或者是跟法宝接触，或者是跟清净的身宝接触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感到这个三宝的功德是不可思议。那么我们相信这个三宝的功德啊，
一定能够引导我们在今生未来的生命当中离苦得乐。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清净的信心，以此这样的清净信心呢，我们这个就带着这个苦恼的身心啊，就皈依在三宝的座下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做一个三宝的弟子。那么既然身为弟子，我们就愿意随顺三宝而修学啊，或者是啊自己看经典，或者听法师的演说法。慢慢慢慢的，我们对于佛陀所开示的这个生命的因缘观呢、啊，就有了一点的基础的认识。那么这个认识就是所谓的生性因果。那么我们会开始知道，这个生命有快乐的一面，也有痛苦不幸的一面。而这两种的快乐跟痛苦的本质啊，都不是上帝安排的，也不是自然而有的，就完全是我们过去的业力所招感的。啊，所谓的善业招感可乐果报，恶业招感不可乐果报。那么我们依止这样的一种因果的道理啊，我们就会升起的惭愧两种的善心啊，开始会宠重贤善，轻惧暴恶啊。因为我们既然希望要离苦得乐，所以我们就会对善法会加以尊重，不管我们是不是马上能够做到，起码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。我们对于恶法，虽然我们不能是马上能够断除，但是我们内心的心情啊，是要轻惧的、排斥的，因为这个会带动我们未来不可乐果报的啊。所以我们在刚开始的这样的一种黑暗苦恼的第六意识心中啊，我们的善心啊，刚开始就是发动的三种的光明啊，信心、惭愧，三道光明就从黑暗当中啊发动出来。那么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对于皈依三宝、断恶修善啊，身心因果、啊、都是在一个有相的境界活动里。那么这个是我们在第六意识升起功德的第一个阶段。那么我们会慢慢慢慢的、啊、会再进一步啊，就是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。那么在当中呢，主要的就是对法宝的学习啊，我们开始皈依三宝，这当中呢，正式的就是皈依法宝啊，在大乘经典的那个不可思议的境界里面啊，我们不断的闻，不断的思维。这个时候呢，对于诸法的真理啊，我空法空的真理啊，我们慢慢的学习啊，透过引言文字的学习啊。啊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啊，诸法从本来，常是寂灭相。那么我们这一念第六意识的心呢、啊，依止这样清净的名言的引导，就能够从有相的境界啊，慢慢慢慢的趋向于无相的第一谛，跟这个第一谛啊，在一种无我无我所境界里面见面。那么这个时候的心情呢？跟前面不完全一样，那个前面那种啊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这个四相的活动啊，有成功有失败。我现在啊断恶修善成功了，现在失败了，这个时候得，这个时候失，这种成败得失的这种戏论啊，全部停下来。内心当中是一种绝代圆融、不可思议的境界。那个时候一切的假名、假相、假药那种名言的戏论全部停下来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知道，原来所谓的三宝是存在我们心中的。这个时候我们能够从有相的住持三宝的皈依呢，进一步到皈依到内心的离体三宝，更深入的皈依了。那么这个时候从无痴的这样的智慧的善根啊，也能够发动出无贪无嗔啊，对世间上的得失啊，也能够慢慢慢慢能够看破放下。 知道这都是无常无我的。那么这个时候第六意识的善根就增长，它也能够有相行，也能够无相行，就是无贪无嗔无痴。但这个时候呢的内心都是散乱的，散乱心呢、啊、当然多分都还是有相的，偶尔能够跟无相的三宝境界接触，但是时间少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更精进，就是专一相续的用功。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慢慢加强我们的止禅定的力量。这个时候我们我空法空的智慧有禅定的加持啊，这个无相的善根啊就慢慢的增长。突然间一念的相应啊，就在毕竟空无我我所的境界里面啊，就把我们三界的烦恼给破坏掉。就在这个绝代圆融的境界里面，一念的相应会啊，这太阳一出来以后啊，就把三界的无明给破坏了，就是转凡成圣啊。这个时候就是啊，情安不放于心者啊，这个是达到了第一地的境界啊。那么这个不善的心所呢，这种慈悲心的悲悯心呢、啊，是通于啊前面三个次第的啊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整个唯识的修行啊，我们讲唯识行啊，啊，那么悟唯识境，修唯识行，证唯识果。这个唯识行啊，讲明白一点，就是从假入空观。这个从假入空观啊，就是这三个次第，从前面的信心惭愧的断恶修善，到了无贪无嗔无痴的这样的一种无相的智慧。乃至于到情安不放逸心舍的修慧啊，到悟入到空性的第一地里面去啊，就从假而入空啊，这三个次第。那么这个是第六意识的善心所它升起的三个次第啊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十七面啊。那么第十七面是说啊，第六意识的相应心所不完全是善，它有时候也起恶啊。那么它的恶的相貌呢，这以下有列出的26个心所啊，有根本烦恼跟随烦恼。我们看颂文：烦恼为贪嗔，痴慢疑恶见，随烦恼为愤，恨吐恼极牵，狂禅以害交，无禅即无愧，调局与昏沉，不信并懈怠，放逸即思念，散乱不正治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第六意识所相应的烦恼，有根本六烦恼跟20个随烦恼。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解释六根本烦恼。那么这个烦恼啊，偶一大师的解释呢，就是烦躁脑动故名烦恼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个烦恼的体性是烦躁脑动的，前面的善心所的体性是极静的，是随顺于涅槃的。那么这以下的心所的活动啊是相反，它是违背涅槃的，它是烦躁脑动。那么他不但烦躁脑动啊，他还会去恼害我们的身心，使令我们的身，使令我们的心也会烦躁脑动啊，他有攻击的能力啊，他自己烦躁脑动，他也会去破坏我们的寂静，使令我们烦躁脑动。所以安立做烦恼啊。那么这当中有六个啊，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啊。第一个是贪啊，这个贪呢是以有具染着为性啊，生苦为业。这个贪的所面对的境界呢，是对于有具